小路灵修，大道至简，在简单中学习，在简单中成长，做一个简单的人。欢迎您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小路灵修栏目。
主内的兄弟姊妹们，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就是教友的灵修。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教友灵修，或者如何活出我们教友的灵修，会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教会的圣师圣女小德兰。因为圣女小德兰呢，她是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前被册封的一位圣师，也就是说他的教导跟我们21世纪的人非常的接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已经经过了2000年的这样的发展。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灵修。那作为我们21世纪的我们去如何活我们的灵修呢，它肯定跟我们教会初期是不一样的。而圣女小德兰她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是他呢就像一个先知一样，天主给了他很多的恩宠，让他对我们21世纪的人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我们说他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告诉给我们每一个教友都可以成圣。我们也知道这个思想其实影响了我们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呢，他也告诉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成圣的，而不只是那些献身于天主的这些神父修女或者修道士。那所以我们要看这位圣师的话，我们就会理解这一点为什么在凡尔大公会以后告诉我们人人成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教导呢，大家虽然知道，但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好像不是太大。一说成圣好像还是觉得这是少数人的这是神父修女的常常听到一些教友说，哎呀，你看你们神父修女多好呀，你们成圣多容易呀，或者说，哎呀，你们离天主多么近呀，我们离天主是很远的，好像一直就是还是觉得我们教友这个成圣给我们是很遥远的一个事实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会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之中呢这个课程之中，就会让大家去借着认识圣女小德兰她的生活，她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成圣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或者是跟我没有相关的事。我们知道在教会进入21世纪之前，1997年的10月19日，我们教会呢那个时候是传教节。在传教节这一天呢，我们教会册封了圣女小德兰为圣师。我们都知道他呢只是在世生活了24年，就是15岁的时候他进入加尔默罗会，也就是说他在家生活了15年在修会呢生活了9年，其实过的是非常非常平常的生活。他死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人他们在一起的修女们还这样去议论说，那圣女小德兰当然不是圣女小德兰了那个时候只是小德兰而已他们说小德兰死了，我们要向别的修会修女去传述她的事迹的时候要怎么说呢，好像还为此而感觉为难呢。我们就知道她的生活是那么平凡，像平常人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她死后有非常大的事发生了，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天主写了很多的奇迹借着他让很多人感受到圣女小德兰是被吸引。所以我记得在当时有很多的信件就被寄到了他所在的修会。曾经有一次的时候，他们一天就收到了500封信，就是有关小德兰的他们特别的向慕小德兰，特别的祈求小德兰。因此呢教会也就很快的就进入了丰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在他死后20多年就被封为圣人随后呢他又被封为传教区的主保。那到1997年呢又被封为了圣师。封为圣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们教会就只有2000年的时间，只有30多位圣师。 也就是说这个圣诗呢，它其实它的作用是说，我们福音是我们教友们生活的一个基准，而这些圣诗呢，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告诉给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把这个福音活出来啊，或者福音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教会中圣人很多，但是圣诗不多。那作为圣女小德兰这位年轻的修女，她没有上过大学，她也没有上过神学啊，没有受过系统的这个研究，而且又那么年轻就去世了。那这个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教会竟然把她册封为圣诗呢？其实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教友特别有关的，因为她的教导她跟其他的那些神学家大德圣师不一样。那些大德圣师有些人他们在神学方面做过贡献啊，或者说他们对这个教会的信仰有啊很大的这个阐释，所以他们被封为圣师。那这位圣女小德兰她之所以封为圣师呢，就是因为她的教导她的生命啊，尤其是她给我们指出了一个路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成圣。好，我们现在呢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他册封为圣师的时候啊，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的一些讲道词给我们提到的一些关键点。教宗这样说，小德兰是最年轻的教会圣师，但是他的灵修却显示出无比的成熟，洞察力如此深邃和宽广，可以与其他的灵修大师媲美。那小德兰他领会到爱是教会的中心这一深刻的真理，而且热情地把它活了出来。好，这是教宗提出的第一点。那我们都知道爱确实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中心，我们天主诫命也是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一说到成圣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基本上想到的就是一些比较啊，比如特殊的祈祷呀，啊，深入的祈祷呀，或者克己呀，或者是一些啊，给天主做一些伟大的事业呀，或者做一些啊传教事业啊等等的，好像有时候就忘记了跟爱是相连的。小德兰呢，他特别啊提出了爱是一个啊我们教会的核心，而且这个爱呢不是一个很大的爱，而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这一点一滴的爱为天主来说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灵修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啊，教宗说面对很多的空谈言论，小德兰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出路，就是救恩的盛宴。我们知道啊，在现在啊这个信息啊爆炸的时代啊，我们呢有很多的机会去学习啊，一方面学习社会的知识，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很多很多的学说，很多很多的课程。但是我们知道有些课程呢我们听起来很好，可能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很不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影响我们生命的是什么，真正给我们生命出路的到底是什么？那圣女小德兰，她生活在19世纪，虽然圣经当时并不普及，但是呢，圣女小德兰在她的整个生命中，圣言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是我们在其他圣人身上也很少见到的。所以啊，可以这样说，在圣经圣言这一方面啊，小德兰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之中，到底怎么样让这个圣言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出路啊，真的让圣言成为我们的指导，不仅仅是我们熟悉而已。第三点也是啊我们现时代中常常说的啊，我们说每一个教友都有传教的使命。那所谓的传教使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向别人去讲呢？或者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像外人啊一个传道者？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一说传教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我根本不会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那圣女小德兰我们去看，她其实在隐修会中生活了9年，她在入修会的时候才15岁，并没有去宣讲。那为什么她却成为传教区的主保，而且呢她真的啊实现了他一个传教的使命？ 啊，一说传教士，我们知道传教区的主保两个人，一个是方济各沙乌略啊，一个就是圣女小德兰啊，他们两个人非常不一样的。方济各沙乌略他是啊走遍啊这个从欧洲到亚洲啊去传教，那圣女小德兰却没有走出他的会院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传教方式。所以我们从圣女小德兰身上去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基督信徒，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传教士，怎么样去参与我们教会的传教之中，尤其是那些比如家里还有很多的事物，你不可能说我要一定要向别人去传道的啊，怎么样去实践这一个使命啊。那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是圣女小德兰的特色啊，就是他给我们指出的神鹰小路。因为我们只要提到小德兰，我们就会想到神鹰小路啊。神鹰小路是一个什么的路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啊，非常容易走的一个路啊。说容易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实践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实行。说它是我们啊成圣的秘诀啊，就是说因为啊我们不用去做一些伟大的事，也不用去到外面去找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之中啊去走一个啊成圣之路。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可能我们真的去领悟的话并不是太容易的啊。说听得很简单啊，我就想提到就是我们很多人讲圣女小德兰神鹰小路的时候提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地上拾一个针都可以拯救烈狱灵魂。这个确实是圣女小德兰的一个小事，但是呢可能我们大家是这样讲啊，领会的并不是太深刻的。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针，也就是说你个很小很小的行为，它的价值会那么大啊？那我们每天可能我们做的事要比这个事多得多，那我们怎么样去成圣呢？我们说我们的价值怎么能够变那么大呢？别说拯救烈灵了啊，我们家人啊去世了，可能我们就会献很多弥撒呀，给他祈祷呀，甚至做些好事啊。那如果我们也能够学到圣女小德兰这种的话啊，我们是一个针都可以去拯救烈灵的话啊，这个不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吗？啊，所以他的神鹰小路确实是对我们很多人有很多启发意义的啊。我们会在未来的生活之中一点一滴的啊给大家讲述啊神鹰小路到底是什么。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把圣女小德兰他的一些主要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告诉给大家。圣女小德兰他其实是给我们非常相近的一个圣人啊，所以很多人称圣女小德兰是一个亲切的圣人啊，是一个当我们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啊，就像我们的一个姐妹啊一样，她引导我们不像一些那些大圣人一样让我们感觉到高不可攀，让我们感觉到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哎，成圣其实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一件事。那我们今天呢啊就给大家只是介绍了她的爱，她的圣言啊，天主的圣言对他的意义，还有他的传教啊这个愿望，以及他所走的神鹰小路啊这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啊给大家介绍了。那未来的讲座之中呢，我们会啊一点一滴的给大家啊去细细的去介绍，让我们细细的去品味。所以呢让我们特别的祈求圣女小德兰啊，他曾经说过他到了天堂上也将忙着去拯救人灵，而且他说啊，他就像天使一样，他们一方面去在那里瞻仰天主，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世人服务。他说我到天堂上，我还会来到世界上给大家在一起，教给你们去爱天主。好，那我们就特别祈求圣女小德兰帮助我们这些渴望在灵修上在信仰上成长的我们，为我们求得我们所需要的恩宠。圣女小德兰，天主的小花，请为我们祈祷。